Beautiful.
真的很美.
Singing and in appearance. Will now be my privilege to address you.
由我很荣幸地来为大家演讲。 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唱《我可曾行善》， 然后由70元安瑞克法拉贝长老做闭会祈祷。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美丽的早晨， 我满怀对耶稣基督的福音， 对各位的爱， 向各位问候之意。 我很感激有机会站在各位面前， 也祈求能把受到启发要说的话 以深刻有力的方式向各位说出。几年以前，我读到一篇由医学博士杰克麦康尼所写的文章。麦康尼医生从小生长在一个美国维吉尼亚南部的山区，父亲是位理工会的教派牧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家里有7个孩子。 家境清寒，他想起童年每天在晚餐的桌前呢，他父亲就会轮流问每个孩子：“你今天为他人做了什么？”这使得孩子们必须确实做到日行一善，好像父亲报告他们的确帮助了别人。麦康尼博士称他父亲的这项做法为最珍贵的传承，因为 父亲的那份期望以及那句话鼓励了他，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终其一生都在帮助他人。当他们长大成人，这项为人服务的动机也转化了成一种发自内心想要帮助他人的渴望。麦康尼博士曾经主导结核病地内测试法的研发工作，参与小儿麻痹 疫苗早期的研究工作，也督导了Tylenol药剂，在发展所谓的核磁共振造影过程里也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除了这些钱就之外，他还创设了一个名为医疗义工团的机构，让退休的医疗人员有机会在义诊的诊所里担任义工，为那些 没有健保的人来看病。麦康尼博士说，他自从退休之后，原来闲暇的时间都没有了，变成周周工作60个小时。不过，他反倒因此更有活力，生活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他说，在生命中有一项看似矛盾的道理，那就是担任义诊医师的我，反而比病人获益更多。 现在，全美各地有50多所这样的诊所。当然，我们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像麦康尼博士，创设医疗诊所来帮助贫困的人。但是，他人的需求却是经常存在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做些事来帮助别人。使徒保罗训诫我们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请大家跟我一起回忆摩尔门经里便雅悯王这句耳熟能详的话： 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救主这样教导门徒：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得了生命。我相信救主 是在告诉我们，除非我们能无私忘我的为人服务，否则我们的人生就了无目的。只为自己活的人，最后必枯萎而死，宛如行尸走肉一般。而那些无私为人服务的人，反而能成长茁壮，宛如救了自己一命。 奥麦基会长这样说：在1963年的总会教育大会上，当我被支持为12使徒成员，他这样子说了：人类最大的幸福来自于为他人的利益而忘却了自己。往往我们只跟他人 并肩生活，却没有真心沟通。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总有人伸手呼喊着：“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呢？” 我深信本教会的每一位教友都想要为人服务，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曾经立约要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你的心有多少次因为看到他人的需要而产生恻隐之心呢？你曾经有多少次想要成为那伸出援手的人呢？但是在每天忙碌的生活的干扰之下，你又曾多少次把那些事留给其他的人去做呢？觉得反正呢，一定会有人去照顾那些需要的人。我们都被生活的忙碌羁绊着无法脱身，但是我们是否曾经停下脚步仔细看看自己都在忙什么？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总是埋头做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换句话说，从人生全盘计划的宏观角度来看，我们往往投注大部分的时间去关怀其实并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而忽略了更重要的目标。我在很多年前听过一首诗，至今仍然记得，我也试着用它来引导我的生活。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是这样写的：我曾在夜里哭泣，只因眼光短浅，对于他人的需要我心忙如悔，但我从来不会因为对人太过仁慈而感到丝毫的悔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周遭到处都是需要我们关怀、鼓励、支持、安慰、仁慈相待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朋友、认识的人，也可能是陌生人。我们就是主在这个世上的手，有责任为他的儿女服务，提升他们。主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达成这些事。各位可能会哀叹，我每天勉强度日，尽力做到一切我必须做到的事，怎么还有这种余力为别人服务呢？我还能做什么呢？就在一年前，教会新闻在我生日的之前呢访问我。在访问谈话结束之际，记者问我，如果世界各地的教友要送我礼物，我心目中最好的礼物会是什么？我回答说，去找出正遭逢困难、生病或孤独的人，然后去为他们做点事。今年我深受感动，因为接到了世界各地教友寄来的好几百封的生日贺卡还有信函，他们告诉我他们如何让我的生日愿望实现了。这些服务的举动，从装配人道救援用品的袋子到庭院工作都有。有好几十个儿童会向他们小朋友提出挑战，要他们也为人服务，然后把那些服务的举止记录下来寄给我。我不得不承认，他们做记录的方法实在很有创意，很多是把一页页的纸装订起来，制作成各式各样的小册子。有的小朋友是用画的或着色的卡片或图画。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儿童会寄来一个大瓶子，里面装了好几百个他们所谓的窝心的绒毛。每一个都代表一个儿童会小朋友，他们呢在那一年里为人服务的一项善举。我只能想象，当小朋友说出他们的服务行动，然后把一个绒毛的玩具放进瓶子里的时候，内心体验到了那种快乐。在我接到了许多礼物里，往往附有一些小纸条。有一个小孩这样写道，我爷爷中风了，我会握着他的手。有位八岁的小女孩说，我和姐姐为妈妈还有为家人服务，把玩具柜整理好了，清理干净了，花了好几个小时。 可是很好玩。最好的是呢，最棒的是我们这样做让妈妈很惊喜很快乐，因为我们没有等她吩咐我们就做了。有一个11岁的女孩写，我们知会里有个家庭经济不太好的家庭，他们有三个小女孩，有一次她爸妈必须出去，所以我去帮忙照顾那三个小女孩。后来爸爸回来拿5块钱给我，我说我不能收。我的服务呢，就是义务来照顾这三个小女孩。有位住在蒙古的儿童会小孩写道，他到井边去打水，所以妈妈就不必做这件事了。有个4岁的男孩，显然是儿童会老师帮他写下来的。他写说，我爸爸去接受军事训练好几个星期，我的特殊任务就是给妈妈抱抱和亲亲。我希望他也说也给爸爸抱抱跟亲亲。有一个9岁的女孩写道，我摘草莓给曾祖母吃，我觉得心里好快乐。另外一个小孩说，我跟一个孤单的小孩玩。有一位11岁的小男孩写道，我到一位姐妹家里请教她问题，又为她唱了一首歌，能拜访他真好，他很快乐，因为从来没有人去拜访他。读到这张特别的小纸条，就让我想起了多年前12使徒定额组理查伊凡长老写的一段话。他说，一般年轻人不容易明白，从日理万机退居到不参与世事是多么的寂寞。这些人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家庭的核心，是大家求助的对象，接着几乎是突然的，却变得只能在一旁看着别人继续往前走，这就会活在孤独里了。我们必须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了解空的只剩下家具的房间是多么的空虚冷清。光是雇用看护，请福利机构或专业人士来照顾，履行其职责，这是不够的。其实还需要有人让风尘已久的记忆再度的鲜活起来，让他们快乐的活在当下。我们不能让他们的年轻岁月倒流，但是可以帮助他们在人生的晚年洋溢着温馨的光辉。透过我们的体贴关怀以及不虚伪的爱，让这段美好的岁月更加美好。男女青年班级里的青少年也会送我许多生日卡和小纸条，他们制作毛毯给医院，到救济食物发放中心服务，替代已逝者接受洗礼，以及从事其他无数的善举。妇女会是从来不乏助人的善举的，这次他们提供的服务更胜于平时所做的那些，圣职小组也是一样。我的弟兄姐妹们，当孟孙姐妹和我花了好几个小时一一的读这些，打开这些礼物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受到了很深的感动，又充满了感激。当我现在讲这些经历，又想到因为施与受而备受祝福的那些生命，我的心非常的感动。这使我想起马太福音第25章的那段话，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 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也能用杰克麦康尼博士和他的兄弟姐妹每天晚餐时被问到的那个问题来问我们自己，我今天为他人做了什么。但愿这首耳熟能详的圣诗能够深深地触动我们的灵魂，留在我们的心间。我不唱了。他歌词是说，今日我曾在这世界上行善吗？可曾帮助穷苦的人？可曾鼓舞忧者，使人感觉欢愉？若为此我乃失败，可有人因我愿为他分忧，感觉今日负担减轻？病患与劳苦之人，可有人扶持？需要我时，我愿帮忙。我们大家蒙召去从事的服务，就是在为主耶稣基督服务。他征召我们进入他的伟业，就是在邀请我们更接近他。他对你，对我，这样说的：凡劳苦重担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只要能确实聆听，我们就会听见那个声音从遥远的地方对我们说话，就像对另一个人说话一样。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祈求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获得来自主这项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我们救主的名，阿们。